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念的《燃烧经》234面，当时呢，这千位比丘啊，以前他们是拜火教的信徒，那后来因为佛陀，这是早期的弟子，非常早期的弟子，所以佛陀用种种方法设伏了他们过后，他们出家了，跟随着佛陀。这是来到这个山头的时候呢，一千个比丘跟佛陀往下一看，山下呢有一间房子在着火了，所以呢大家就看到火，那毕竟他们这些拜火教的信徒天天拜火，对火是特别有那种相应的，所以佛陀就趁这个时候呢，就以这个火燃烧为一个主题，然后呢讲解这个观禅的修法。当然呢，对于这些拜火教的弟子，他们是有高度的、很强的波罗蜜的。那这些也是在菩萨道的时候呢，生生世世多生多世跟着菩萨一起修行的。所以菩萨成佛了，这些弟子遇到了他们过去的导师呢，很自然的、很容易就被摄受，很相应。所以这时佛陀跟他们说讲解的时候呢，讲经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能观了。你讲眼，他们知道眼是什么。普通的人，你跟他讲眼，那他只是眼就是眼。对于这些有潜质、有波罗蜜、有定力的弟子呢，他也不需要教他们修定的过程，不需要的，直接跟他讲观禅就可以了。因为讲眼，他知道眼根，眼根里面还有什么？有多少成分？有多少色聚？多少色法？色在燃烧，那个眼尘照进来，他这个看的过程他们是知道的，是能够观照的。所以呢，当然一个眼根他们的了解就很深了，你修观禅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眼根这个眼的认识，已经远远，当你修观禅的时候呢，你对眼的认识是超越普通人对眼的认识的。色在燃烧，你对这个色的认识你也会超越普通人对色的认识的。一个色聚里有多少色法？这个有很多的，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最少都有八种的，最少都有八种，一个色法的一个色聚里，所以这个是从究竟法呢，佛陀一讲呢，他们就懂了，很快就知道眼识。那一般人讲眼识听得懂吗？不知道眼识是什么，但是呢，佛陀一讲眼识，对于这些有波罗蜜的弟子说眼识呢，他能够知道眼识啊，还有眼处啊，处的心所，他也知道的。所以佛陀讲的不浅的，佛陀讲眼识，讲眼处，这很科学的。整个过程呢，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种科学的状态，就是从最低、最根本的元素上去看这个经验。所以你看佛陀讲的很系统的。听起来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不讲眼睛的经验呢，或者看到的经验，不讲，佛陀直接回到最根本的元素上讲。为什么呢？因为观禅是在最根本的究竟真实法上来观的。所以一个人他说观禅的时候，如果他眼不知道，色不知道，眼识不知道，眼处是什么不知道，那源于眼处而生之乐或苦和不苦不乐受他也不知道，那他怎么修观禅呢？所以观察呢，这个一讲就知道这是什么，完全能够彻底的知道，而且这里头还有相关的，佛陀只是讲主要的，还有很多相关的心所，那能知道吗？能，那观察可以修，如果不能呢，那基本上谈不上观察。所以你听了这道指示，你觉得你懂了吗？如果懂，有些人说，师父我能不能不要修止禅，我修观察，可以啊。那现在我们念这部经的时候，你懂了吗？如果念这部经的时候，你能够懂到究竟真实法的层次，你知道什么是眼，不只是你看到什么是眼，是如实之见的，色是什么，你真的是看到那个究竟色法，眼识是什么，你知道眼识是什么，那个刹那生灭，眼识的刹那生灭你能够看到，眼处的刹那生灭你能够看到，所以你才知道的，不然你怎么理解呢？对吧？但佛陀说以贪火、嗔火、痴火在燃烧，这个贪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刹那生灭，嗔是怎么的刹那生灭，痴是怎么的刹那生灭，然后呢，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这些都是可以在究竟法上去体证的。 所以呢，对当时这些有波罗蜜的弟子，佛陀这么说，他们就懂了。那经验，他这个完全了解这个眼看到的经验，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看到就只是看到，听到就只是听到。那你要这样看到啊，不然的话，我们那个指示，佛经里面的指示看了多少次了，证悟了没有？那没有证悟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当时听经的人能够证悟？为什么现在念经念了几百次不能证悟？因为他听的时候呢，他的了解是在究竟法上的层次了解的，他在听的时候呢，他的观禅已经在一边听一边在做了。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很迷惑，就觉得哎，就从字面上懒惰嘛，懒惰就是说啊，你看佛陀听就可以了，那你问自己，老老实实问自己，我听了这么多次，我读了这么多次，我证悟了没有？如果没有，那当然要深入去了解，我的听跟他的听有什么不同，我的看跟他的看有什么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点谦虚的心，那我们那就停留在表层的认识了。如果你翻开大念注经，你会看到那个佛陀对观禅的那个讲解是更细的，因为不同，他讲的细不细，其实是看那个弟子过去修行的那个波罗蜜有多深。如果修得很深，佛陀浅浅就讲，他就已经体悟得很深。那如果弟子过去的波罗蜜不够，那他就讲得详细一点，那他就可以体悟得深一点。不然那个弟子如果过去的修行不够，观禅的修行不够，那只有一些止禅的修行呢，那佛陀会怎么样呢？佛陀甚至就教他修止禅，修了止禅才跟他讲观禅。那如果还不够呢？有些弟子更加不够呢，佛陀甚至教他修了止禅，修了各种边处定，然后再修他修神通，等他神通成就了再给他教观禅。所以佛陀教导观禅的那个程序有很多种的，先给他做种种的准备工作。那如果他过去世就已经有了很雄厚的准备工作，那佛陀直接点一点后面的就可以了。那像舍利弗尊者甚至都没有什么准备工作了，只是跟他讲原生，从因生之法如来说其因，他就已经成为出果圣者了。因为他过去的那种波罗蜜太雄厚了，所以一讲到因他就已经知道有灭了，一讲有原生他就知道有缘灭了，所以讲头之尾，那一下子就证悟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就好像翻起了过去无数的财宝，那么他基本上呢，只要一点到财宝在哪里，他马上就把全部的财宝翻出来了，根本就不用做什么工作，因为过去做的太雄厚了。像目犍连尊者还要讲缘生再讲缘灭，那缘生缘灭过后他才明白这个缘生缘灭。舍利弗尊者讲缘生他就已经知道缘灭了，所以因为你没有知道缘灭，你基本上呢是不容易。这个你可以看第八面的那个阿萨斯尊者给舍利弗尊者的教导，你就可以看到诶，他也没有什么观禅指示啊，为什么这样一讲就通呢？因为有波罗蜜的缘故，过去的观禅已经很雄厚了，所以讲这个从因生之法如来说其因，所有的观禅的境界就带出来了，就一刹那而已，很神奇的，很厉害的。今天也一样啊，师父在给禅修指示的时候，每个弟子的理解也一样不一样，一样不同啊。有些弟子一讲他就明白了，因为一讲你讲专注呼吸然后呢就只有目标，就只有呼吸，或者是呼吸的色彩或者光明这样子，那第一点就只有这里没有别处，讲一次那个弟子就明白了，很单纯，他就这样专注了。但是呢，其他的弟子有没有能够这样单纯啊？不能。为什么不能啊？因为现在的那个教育训练让你什么东西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所以经过这样子的复杂训练过后，那你要单纯不来了，讲了但是你总是觉得这不妥当，要从千万个角度去理解，所以一个呼吸就变成那么复杂了，对不对？这个也是因缘的因为过去的背景，而不是说对还错，就是你的背景，所以每一个人都受到他的背景的影响， 所以那个很单纯的弟子一下子就定有修上去了，也成就了。那个很聪明的弟子修了老半天，修了多少年还在那边钻研，说专注呼吸，不用去研究他的生灭。但是呢，讲了听得懂吗？很简单的指示，为什么听不懂？因为过去的训练和教育，现代教育的训练，让你这么简单的事情用千万的复杂去理解，所以变得那么的艰苦。所以你这点你就可以看到众生是不一样的，有波罗蜜跟没波罗蜜真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些是世间的因缘很力量很强，那么讲到世间的东西，你讲领导一下就明白了，但是讲这个单纯的呼吸很难明白，这也是因为背景的缘故，而没有讲对错。那有些人你讲领导他很深他听不懂，但是呼吸一讲就懂，也有的啊。像如果是师父的母亲跟他讲领导学啊，太深了他不是很懂，但是你跟他讲呼吸他一听就懂啊。你讲单纯的他就真的是那么单纯的去执行了，他完全不会去把那个指示复杂化。所以他比很多很聪明的人都还没修上去，那一个单纯的老妇人一听一下子就修上去了，这种叫做波罗蜜，宿世因缘。所以这个不奇怪，不要觉得这个为什么这经里面的东西我修了这么久都没有，我念了这么久都没有证悟，那他们证悟我不相信。其实呢，你现在眼前看，现在就已经人与人之间就已经有了那么大的差异了，对不对？一个知识分子跟一个老妇人竟然有那么大的差异，老妇人修上去了，一个教授或者是知识分子那么厉害那么聪明绝顶聪明的领导才干还没修上去，为什么呢？因为波罗蜜的缘故，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不要好奇，不要觉得奇怪，说我读了那么多书，我读了都还没有证悟，这佛时代的拜火教的人怎么可能呢？所以你一这样子想，你质疑就不对了。今天师父在教的时候就已经亲自看到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跟他讲他还没听懂，旁边听的人已经听懂了，也有的已经成就了，也有的这种经验也有的。所以这个时代这种事情都发生，更何况是古时代的那种在佛跟前得到指示的人呢？所以你要这样子明白，你就知道佛陀这个观禅的指示是有需要的。为什么呢？你看在那个无我相经，佛陀给的观禅指示是色受想行识，观色受想行识其实就是观他的整个生命的经验，而且呢还有从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细列圣远或近的色受想行识，是一种观禅观法。在这里呢佛陀用的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观法，其实是一样的。有些时候佛陀还用名色法的观法，就只有色法跟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但不管还是用名色法，还是色受想行识，还是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还是有别的，还有其他的方式入门，回到来就只有一个，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命的经验都一样的，只是不同的角度切入。所以你这样子明白了，你就知道其实观察呢就是要我们透彻的明白我们经验的究竟真实的层面。到那个时候，究竟真实的层面，如果我们能够对我们的经验究竟真实的层面有个彻彻底底透透彻彻的理解和体证，那它会带来我们那个后面产生的效果。那你看呢，佛陀讲了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经验的在燃烧，对不对？其实这个观禅指示过后，那佛陀讲的讲入观智的观智的体验了。那35面你看呢，多闻圣弟子厌离眼，厌离色，厌离眼识，这是什么？这是观智来的，这里涵盖个好几个观智的。然后呢厌离，这厌离就是对这个经验产生这个厌离。佛陀这个时候呢是在确定弟子1000个弟子们他们的经验了，给他确定这是对的那么呢他们就很安心了嘛，对于这个经验自然就对于这种，因为一看到这个究竟法升起那个经验厌离的经验，佛陀确定一下，他们就很放心的继续让那个观智发展演化向前演进。然后呢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这个是解脱所必经的过程，必经的过程。你看呢这个跟那个第32面的那个
我相经也一样的。诸比丘如此测见后，多闻圣弟子厌离色、厌离受、厌离想、厌离诸行、厌离事，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因解脱而有解脱智。他了知身已尽，梵行已离，应作已作，再无后有。所以跟这个也是一样的，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因解脱而有解脱智。他了知身已尽，梵行已离，应作已作，再无后有。这个是所有经里讲到真悟的时候都是这么讲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完全就可以明白这个观禅的原理，都是一样，不管佛陀用任何一种方法切入，它产生的效果就是如实自见的效果，就是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经验的效果。然后呢，这个效果必然是厌离，因厌离而离染，离欲解脱，然后升起解脱智，一定是如此的。好，所以呢，我们今天修是什么？修止禅。修止禅是什么？是为了看清真相，有能力看清真相。没有这个定力，没有定力和跟定力相应的种种善法，比如说正念等等，基本上呢，我们是看不清真相的。那我们要看清真相是要有能力的，那么我们所修的止禅其实就在磨练我们的能力了。所以如果以后任何人还想问师父，我能不能绕过这个止禅来修观禅呢？那你就问你自己了，你有没有达到佛陀讲的对这个色受想行识的是一种认知，或者是究竟法的认知，或者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究竟法的认知。你真的知道眼吗？真的知道色吗？知道见的眼识吗？真的知道眼处吗？它的刹那生灭，它升起的时候你知道吗？它停留的时候你知道吗？它灭去的时候你知道吗？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了很清楚佛陀的观禅的指示。所以如果我们要修观禅，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那问自己，我能这样子观道吗？如果不能这样子观道，那就不要叫观禅了。那我们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培养力量，培养定力，以便我们能够如佛陀所指导的观禅一样去做观禅。